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现在是6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星期五报告新冠病毒感染新病例17296宗，确诊感染病例总数接近50万。星期五的新增病例数字创下了印度单日新增纪录，新增病例猛增促使到印度当局将回复正常火车客运推迟到去8月12号。泰国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而宣布的紧急状态下个礼拜可能延长。批评者声言这个紧急状态被用来镇压政治意义，泰国政府内阁下个礼拜二将决定是否延长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对传媒实施新闻检查，阻止集会，实施宵禁。美国新冠病毒感染单日新增病例数字再创纪录，首次突破了单日40000。华盛顿邮报的追踪显示，星期五的单日新病例数字超过了星期四创下的纪录。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犹他州都创下了单日新增病例数字纪录。新增病例数字猛增，促使到佛罗里达州和德州宣布重新关闭酒吧，重新施行新的限制来到阻止病毒传播。副总统彭斯在白宫疫情领导小组记者会上说，现在又有16个州感染病例增加，34个州新增病例数字稳定。他说佛罗里达州和德州的新增病例的一半都是35岁以下的美国人，这个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比较年轻的人发病的症状相对没那么严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五下令成立一个应对他所讲的极端反政府分子的专门小组，称在针对警察暴力的抗议在美国各地出现之际，那些极端分子诉诸暴力。在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致执法人员和检察官的备忘录中，巴尔说那些所谓的极端分子从事了无法为之辩解的暴力行动，目的在于破坏公共秩序。他的行动包括攻击警察、破坏财物、威胁无辜的人。上个月下旬，黑人弗洛伊德在警察被拘捕期间时死亡，抗议随后在全国出现。抗议者抗议弗洛伊德和其他非洲裔美国人死于警察之手。尽管抗议活动大多数都是和平，但一些抗议者诉诸暴力。特朗普总统和他的盟友说，暴力活动是抗议者当中的左翼极端分子所为。巴尔司法部长说，极端分子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一些人假装信奉自由和进步，但他们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毁坏和恐吓的力量。联合国独立专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的集体措施，保护中国民众根本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6号说，联合国独立专家多次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根本自由权益被压迫的关注，对香港特区过度使用警力镇压抗议活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受压迫、人权律师被拘留和以及各地人权捍卫者被失踪等问题表示严重的关注。根据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四递交的一份修订之后的联邦指控，堪萨斯州的一名华裔学者隐瞒受雇堪萨斯大学期间为中国工作的事实，欺骗美国政府和这间大学。新的起诉书指控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陶峰7项电信欺诈和3项虚假陈述。如果陶峰被定罪的话，检察官就会寻求没收陶峰为中国工作获得的酬金。不过陶峰的辩护律师泽登伯格在一封电邮中说，针对这些指控，富兰克林陶是无罪的。美国司法部星期五6月26号宣布，年41岁的中国人张浩被判犯有经济间谍罪、窃取商业秘密罪和共谋罪。做出这个裁决的联邦地区法官爱德华·达维拉认为，张浩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窃取商业秘密。司法部一份声明中说，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张浩合谋并确实窃取了2间公司的商业秘密， 呢两间公司分别系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同新加坡，专注于半导体设计同埋处理安华高科技，以及总部位于麻萨诸塞州沃本市嘅高性能模拟半导体嘅创新制造商 Skyworks。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发展承诺指数出炉，中国开发金融垫底。刚刚发布的一份全球发展承诺分析报告中，中国排名几乎垫底。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加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但近来因全球疫情加剧的贫穷国家偿债危机，亦都凸显出中国贷款政策对全球发展形成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6月25号星期四发布的2020年发展承诺指数首次纳入中国。但在40个国家中，中国仅排名35，与其对外贷款的规模颇不相称。发展承诺指数并不是贷款金额的排名，该指数是对各个国家在为他国提供发展支持的效率的衡量和比较。全球发展中心称，这个指数会考虑到各经济体的规模，而其重点是衡量各国对外援助、外在开发性金融、投资、移民、贸易、环境、安全和技术等七个方面的政策。中国对研究和开发的支持使其在技术方面排名14，但其他方面都位居末端。其中开发性金融因贷款优惠度低而排名垫底。中国何以在该指数中几乎排名垫底呢？该报告的主要参与者，全球发展中心在欧洲的高级政策研究员伊恩米切尔解释话，虽然是主要的贷方，但中国的大部分贷款都不是优惠的，因而只是将其国民总收入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用于发展援助。这个是他在开发性金融排在末位的原因。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在近期的一个报告中称，中国在开发性金融方面既走自立标准的单边路，亦都有遵循国际援助规范的多边形式，后者表现为由中国发起，多国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报告称，中国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宣称的4600亿美元的贷款方案，将使北京可能改写全球援助、基础设施和物流的规则。中国对外贷款因缺乏透明度，疏于遵循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引发外界批评。中国对外提供贷款的政策银行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在其网站上对外开发性金融的解释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国家信用为依托，以市场运作为基本模式，以保本微利为经营原则，以中长期投融资为载体。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凸显出很多贫困国家面临的债务困境，亦引发外界对中国对外贷款的关注。全球发展中心今年4月的一个报告揭示出中国对外放贷平均利息超过 4%，高于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的贷款利息。该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极大风险。报告称，目前有 44% 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而六年前却只有 23%。 那一份报告的共同作者，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的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曾经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发现中国贷款中的条款总是比世界银行贷款条款更苛刻，特别是对最贫穷国家的贷款。有关发展中国家债务脆弱性的谈论大多集中在借贷总量，但是贷款条件的变化同样重要。全球发展中心在欧洲的发展合作项目共同主任米切尔说，中国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减少在贷款附加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条件提高分值。 中国在国际健康安全方面的得分亦非常低，排名第39。今年的发展承诺指数位居榜首的是瑞典、法国、挪威、英国和德国，位列第二到第五位，美国则排在第18位。这一次首次纳入该指数的除了中国，还有在环境门类居首的智利，移民问题上居第二位的土耳其，以及在技术方面排名第五的南非。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调降了两个月前对全球增长所做的预测。该机构说，今年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范围的工业活动影响超出了较早前的预期，而复苏的步伐却显得更加缓慢。据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IMF 在最近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的全球衰退会比较早前估计更为严重。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9%， 比两个月前预测的收缩幅度下调了 1.9%。IMF 预计2020年发展中经济体将会收缩 8%， 2021年增幅为4.8%， 其中美国今明两年的增长分别为-8%和-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将会收缩3%，明年可望有5.9%的增长。IMF 将中国2020年和2021年增长预期调整为1%和8.2%。IMF 预计全球复苏的步伐比较早前预期更为缓慢。2021年全球将会实现部分复苏，预计全年增长5.4%。总体上来看， IMF 的预期显示全球经济在两年里面将会蒙受超过$120,000,000的损失。该组织表示，最近的全球增长预期反映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状况比四月份所预测的更差，随着社交疏远等防疫措施延续到去下半年，将可能会对供应链造成损害。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在 IMF 的网站上刊登一篇文章中写道，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将会经济推入大封锁，一方面压制病毒挽救生命，但同时都将全球拖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该机构表示，目前全球有超过75%的国家重启经济，而疫情仍然是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肆虐。戈皮纳特说，这场绝无仅有的危机之后复苏亦都将会是不同寻常的。他说，这次预测被高度不确定性所笼罩，前景只有积极的一面，亦都有消极的一面。 IMF 指出，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阻碍了依赖出口经济体复苏前景，亦都危及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的前景。该机构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上将会收缩 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分别收缩3%和5%。 IMF 预期2020年有超过95%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会有负增长。该组织预测2020年和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上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方面受到的冲击将会比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IMF 仲警告，重启经济仍然将面临不均衡的状况，一方面受抑制的需求将会导致房地产等门类别的支出激增，而另一方面，酒店、旅行和旅游业等接触密切型服务行业仍将会低迷。该组织称，疫情严重打击劳工市场，尤其是那些没办法远程工作的低收入和半熟练工人。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说，从积极方面来看，经济复苏得益于出色的政策支持，对发达经济体尤为如此，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受财政空间限制，这方面的助益比较少。该组织称，目前全球财政支持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00,000,000，货币政策方面都削减利率、流动性注入以及资产购置等方式 大幅放宽。该组织称，鉴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保持警惕，随住形势的发展调整政策。就目前状况而言， IMF 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目前必须继续提供大规模的联合支持，特别是在预计通货膨胀压力减弱的国家。IMF 认为疫苗和治疗方面的好消息以及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将会加快经济活动恢复。相反，一轮轮新的感染将会令到加大的人流和支出发生逆转，加速财务状况紧缩，引发债务困扰。IMF 强调各国重启过程中要将健康风险管控于首要任务，要就需要继续增强健保能力，进行广泛的测试、追踪和隔离，并实施安全距离以及戴口罩等。该组织表示，国际社会需要确保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通过获得优惠的融资、减债和赈款的方式，获得关键性支持所需的资金。该机构预期这次危机仲将会催生中期性的挑战，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和 GDP 比例都将会在今年达到创纪录的最高水平。IMF 建议各国减少浪费性支出，扩大税基，最大程度地减少避税，以及在某些国家提高税收累进性，来到制定中期合并的健全财政框架。IMF 认为这场危机都是一次机遇，可以通过投资新型绿色和数字技术，以及扩大社会安全网等的方式，加快向生产率更高、可持续和平等发展的方向转变。IMF 称，全球合作在应对这次真正的全球危机中尤为重要，应该全力以赴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面，同时改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在预计全球贸易骤降 12% 的情况之下，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将会危及到脆弱的全球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美中紧张加剧之际，台海上空亦都满布乌云。近年来，中国军机频繁进入台湾空域，遭到台湾军方驱离，它的密集程度已经引起对台海安全的高度关注。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台湾是美中最根本分歧所在，亦都是可能爆发两国军事冲突的最主要议题。美国和台湾最急迫的合作领域是军事和防务，因为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有可能的热点就是在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开纪录，过去两个星期以来，中国战机已经八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次数之密集被认为极不寻常。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亦都会增加。在新冠疫情之中，中国卻在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中印邊境採取咄咄逼人的軍事作為。新加坡國際戰略研究所亞太安全之心研究員尤安·格雷厄姆認為，這種同時在幾個場域開展行動的大膽和敵對性的行動，是北京戰略性機會主義的表現，顯示他對發生風險有高度容忍，對於自己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越來越不受歡迎亦都毫不在乎。不過中國的政府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教星期三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警告，美方頻繁打台灣牌，想通過撤香腸的方式來到危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這些完全是痴心妄想。在中國的軍事壓力加大之下，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安全戰略中心副主任克羅尼認為，目前美台之間最重要的合作領域是軍事和防務，因為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最有可能的熱點就是台灣。目前是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政府系教授的克羅尼說，雖然美國對台灣有安全的承諾，但是那些不是正式防禦條約，中國共產黨可能要認為它比美國對日本和南韓同盟條約的承諾要來得更弱。曾經在五國大樓和中情局任職的克羅尼專長是軍控事務，對中國的軍事發展極為注意。在6月24日星期三， 他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网络讨论之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军力大幅扩张，有反舰导弹以及潜水艇等的，令到美国更难以防卫台湾的能力。因此美国和台湾应该在防务上面增加合作，协调彼此的策略和能力，确保台湾发展的军事能力足以令到中国难以对台湾使用武力。最近才发表新书《重回大国竞争》，从古老世界到美国与中国的民主和威权对比的克罗尼，在关于这本新书的讨论之中提到，他在写作过程之中发现，很多民主原本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但后来都有爆发性的力量而增长到更大的规模，例如古希腊和雅典、罗马以及美国本身都是如此。他又说，所以在书里面有些故意而且挑衅，他写着说，台湾的长期远景可能甚至比中国共产党更加好，他们见过细小的民主体制从小规模到后来他们自己成为领先强权，甚至还推翻原先更强大的独裁对手。克罗尼又说，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要确保中国不能够以武力改变现象，随着民主和威权的地缘政治更加对抗，小规模民主的台湾在大国竞争之中最好的生存途径就是继续走在目前这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和更多好像美国这样的领先民主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坚持自己的民主价值。此外，曾经多次访问台湾的克罗尼又说，台湾最好的工具之一就是邀请更多人去到台湾去亲眼看看那里是一个这么好的国家，有兴盛的资本主义民主，在那一方面台北和北京的不同是完全没办法比较的。在《重回大国竞争》这本书当中，克罗尼以古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的威尼斯、二十世纪的英国、德国到冷战时期的美俄等案例分析民主和威权的优缺点，而他的结论是民主胜于威权，因为民主有很多的优势，例如有能力创造长期经济增长、建立同盟、达成国际协定以及维持稳定以及合法的治理等等。因此美国的民主要远比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威权体制更能够维持全球领导的地位。而至于威权体制，克罗尼说，独裁者追求的是个人权力而不是国家的治理，对内部的控制要远远要超过外部因素的考虑，威权体制相互间并不信任，亦都因此难以结交盟友，即使签署国际协定亦都经常会欺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山东一位农家出身的女性，在不忘初心继续追寻大学梦时，意外并吃惊地发现，她16年前曾经深深自责的高考落榜，是因为录取通知书被他人冒名顶替。有观察人士指出，传媒曝光的这宗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当年高考时被落榜的原因，制度缺失，惩罚不严，谁知过谁负责，引发深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一个突如其来的发现令到陈春秀大吃一惊，在向山东理工大学查询之后，陈春秀是知道他十六年前的确是被该校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亦都寄出了，但是之所以未有收到，是因为这个总分考了546分的正根陈春秀被另外一个总分只是得303分低于大专录取线的243分的冒名陈春秀是被顶替了。陈春秀出身于农村的家庭，母亲是靠种田为生，那个时候他家里很穷，由于他学习比较好，父亲决定只是供他上学，他的弟弟念完初中就辍学打工，就好像成千上万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校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一样。陈春秀亦都曾经梦想着通过上大学为自己奠定一个美好未来的基础， 不过因为被其他人的无名顶替，陈春秀的大学梦不单止是破灭，一生的命运从此亦都是被改变。2004年的中国，网络仲系唔发达，好多人亦都冇手机以及电脑。虽然陈春秀知道佢嘅高分系唔单止系达到咗，并且系超过咗专科录取线，因为未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未有任何家庭背景，冇门路以及系关系嘅陈春秀，只能够深深自责自己嘅努力唔足够，接受残酷无情嘅落榜现实，深埋大学梦，开始打工赚钱。咁多年以嚟，佢当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后嚟结婚生子，直到做幼儿园嘅教师之后，家境好转。今年五月打算重拾过往嘅大学梦，响中国一啲嘅地区，慕名顶替上大学嘅案例并非鲜见。北京嘅知名权利活动人士胡佳话：呢种嘅案例往往发生响高考入学竞争非常之激烈嘅地方，比如系人口大省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般的案例发生是在乡镇、农村，其中就是以女生被无名顶替的为多数。据他的介绍，中国高校尤其是人口大省，考生多，录取的分数线是起点高，竞争十分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争多足少的情况底下，这些成绩不好却是又上不到大学的学生家长动用各种权利以及关系，不惜违纪违法，收买或者串通相关人员，让自己的小孩子是慕名顶替他人上大学。他本来就应该上大学的人推下独木桥，坠入河中。胡佳说，这种悲剧能够被曝光出来的只是凤毛麟角，是冰山一角，浮在水面的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在水底。而这种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在现代网络化的时代被外界关注的，其实是极少的案例。这种情况还只能算是受害者当中的幸运儿。胡佳指出，有些被慕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发生之后，顶替的家人往往会动用金钱来摆平，亦都有啲系顶替嘅家人有权有势，受害者上访告状，亦都奈何唔到呢啲嘅权贵，最后就往被逼系咽下苦果，自认倒霉。南方都市报响6月19号嘅报道话，从2018年至到2019年，山东省有14所嘅大专院校排查出242人涉嫌慕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涉嫌慕名顶替嘅系135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之下，慕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件并非罕见。2004年湖南邵东县的罗彩霞高考514分，他是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复读一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不曾想到罗彩霞2009年在建行办理系业务的时候，才因为本人的信息和网上身份不符，发现了五年前他的个人信息以及高考成绩被同班的同学黄某冒用，考取了贵州师范大学。2002年湖北安陆市的黄俊亮以506分的高考成绩被长江大学录取，但是一直未有接到入学的通知书，以为落榜的黄俊亮复读一年考入了湖北民族学院，直到他学业毕业之后，又考取广州某一间大学的研究生，去银行办理信用卡的时候，才发现同乡另外一个黄俊亮已经是办理过信用卡。经过了了解情况，得知黄俊亮当年被湖北农学系录取，但是他当时的班主任将录取通知书交给了一个慕名顶替的郑某的家长。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非常之普及，亦是发达，手机以及是来自媒体亦都成为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得益于互联网以及是自媒体的时代。陈春秀这个农家女被慕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被迅速传播以及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6月19号针对陈春秀被慕名顶替事件发表文章，说摄取一个女孩的大学梦，让这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女孩在毫无知情的情况底下错过了另外一种的人生，另一种的可能。她伤害了一个渴望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有关部门必须要彻查一个个具体的责任人。旅居纽约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表示，中国高考制度之下的发生的慕名顶替案件，究其原因是在于缺乏惩罚措施以及监督的机制。他说，中国的高考 體制對冒名頂替上大學的問題應該有限嚴厲的制裁措施，因為這些是牽涉到千千萬萬的寒門子弟的出路以及上升的機會，這個是嚴重的缺失，而另外亦都反映出中國教育體制本身亦都缺少了有效的監督，使到冒名頂替案件很輕易地發生。而此外，在教育體制之外更加缺少廣泛的監督機制，這個就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胡平說，清朝的科举考试冒名顶替或者徇私舞弊的情况不单止是极其罕见，而且惩罚的严厉都是投杀，这个是对那些敢于冒险舞弊的人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他还说，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祖父周介夫就是因为读书不成器的儿子周伯儿，即是鲁迅的先父，考举人走后门，拿出10,000两的白银贿赂主考官，被江水皇帝亲自判处斩监后，亦都是死缓。幸运的就是皇帝未有杀他，周介夫在被关他7年之后获得赦免。不过从此周家就开始家道中落。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之下，高考一锤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滋生了伪造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高考、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等不道德伤害他人的违法违纪的问题。冒名顶替是一种违背受害者的意志、侵犯受害者的权益的盗窃行为，给予受害人造成影响极大，代价极为严重，可能影响受害者的一生的发展甚至是幸福。在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发生之后，早已大学毕业多年，日前在官员烟庄街道审计部门工作的顶替者陈双双托亲属从中说和，希望能够私了，并且声称当年是他舅母是找中介的代办的，但是他舅母已经是去世。陈双双还是在5月26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自己本人尊重并且服从学校的处理决定。不过受害人陈春秀不同意私了，并且已经委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及青海张扬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人，依法向顶替者系起诉，以维护他侵害的合法权益。陈春秀还向山东理工大学提出了重新入学的申请。日前山东理工大学表示，陈春秀多年的考生电子档案未被删改，上面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学校承认在入学资格审查上面存在着漏洞。山东理工大学6月22号在他的官方微博当中表示，学校是高度重视陈春秀通过媒体表达的重新到山东理工大学就读的意愿，校方将会积极协调，努力帮助他实现愿望。不过之前校方称无此先例，表示拒绝。对于顶替者陈双双，山东理工大学表示他的学籍已经是被注销，陈双双亦都被所在的单位停职。6月19号的下午，山东省教育厅发布通告表示，对冒名顶替入学零容忍，严处理。至此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似乎有了一个良好的解决开端。陈春秀将通过法律手段捍卫自己被侵犯的权益，亦都似乎睇到了一丝的曙光。不过随着媒体对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报道和曝光，一名叫做九精的网友6月22号在山东教育厅网上信访受理平台实名举报，说他曾经在1997年和1998年连续2年在山东高校中被冒名顶替。他在举报信当中表示，1997年的顶替者是他高三班主任的女儿。他说这位班主任曾经在2003年给他写了2页纸的忏悔书。分析人士提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人生求学的大好时光被他人非法侵占，亦是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顶替者的违法行为若然不是因为日后某一日某一个事由才意外地将耽误了多年的盖子是打开，这样当年的受害者仍然是被蒙在鼓里，仍然是为当年的落榜深深自责。而中国还有多少过去发生的冒名顶替的大学事件而现时仍然未有被披露出来？分析人士说，从始作俑者的顶替者到一路审核的各个环节竟然是畅通无阻不被发现，这个其中的责任应该由哪一个来承担？中国的高考制度、录取的机制、注册和上学的程序将会如何改革，才能够避免这个是杜绝类似事情的再度发生？这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执行者必须要深思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家人6月23号证实，中国山东临沂警方已经正式逮捕丁家喜，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将他拘押在偏远的山区。他的太太正在为丈夫寻求法律援助。有关律师表示，当局处理公民运动人士的方式小题大做，山东警方是在6月19号逮捕丁家喜的，通知书随后送交给丁家喜的姐姐丁家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丁家喜是1967年8月出生，湖北省宜昌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改行做了商业律师，是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活动人士之一。在2013年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拘留，罪名之后转为寻衅滋事，最终扰乱社会秩序。到了2014年，他因为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财产获罪，服刑3年半。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山东警方非法捉捕之后失联，直到2020年6月19号被正式逮捕。他的律师年初获知丁家喜被捉的罪名是涉嫌煽颠罪，并且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予会见。警方逮捕通知书显示，丁家喜已经被转到位于老东南山区和苏北交界的林述县青云看守所。地图显示，林述县8公里之内只有两个机场，连云港市的白塔埠机场和临沂机场大型民航机场就位于几百公里之外的徐州。面对偏远的拘押地，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局将这个看守所定在林述县青云镇看守所，他到现时还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这些是明明摆着要给律师会见家喜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因为这个地方交通极之不便，律师一般都非常之忙碌。说实在的，这样一下子拦住了很多的律师，用心险恶，可以看得出当局很不愿意给人会见家喜。罗胜春说，疫情亦都给了请律师的增加变数，目前律师外出往往还要接受核酸的检查。另外，他很担心丁家喜指定居住期间是否遭受到酷刑，因为他寄出的11封信件都没有一封送达本人，因此需要尽快安排律师去前往会见，而当局偏偏安排的拘押地是如此偏僻。罗胜春又说，丁家喜的案件和山东林述县并没有一啲嘅关系。维权网报道，丁家喜被控煽颠罪，同去年底20多名维权律师同人权活动人士喺厦门嘅一次聚会有关。许志永、丁家喜等新公民运动成员聚会讨论中国公民社会嘅建设，以及时事政治同国际形势等嘅问题。12月26号，丁家喜、张忠顺等4人被捕，其他人有啲逃亡，其中有许志永，呢啲就系所谓嘅1226案。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说，收到这个通知书肯定表明当局又在这里被丁家喜强加罪名，非常令人气愤。厦门聚会和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毫不冲突的。据他的介绍，丁家喜和他的这些朋友的聚会，首先是一个很松散的聚会，就是朋友之间的一次见面。当局捉住这个事件是赤裸裸的一个藉口，是想将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关押起来。罗胜春说，这次会议就是公民之间的一个信息的分享，分享当前国际形势，当前国内形势，大家都是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作为一个公民，大家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什么事呢？家喜和许志永他们这些人从来并没有要推翻政权，向来倡导的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给大家做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堂堂正正的公民，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中国的法制建设完全一致。维权网说，这次厦门聚会是中共继2015年709捉捕案之后，对丁家喜、许志永等人的人权律师和 維權人士再下一次的重手，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公民運動報導，聯合國的獨立專家5月曾經聯名發出致中共的一封質詢的信件，他說丁家喜等參加的那次廈門公民聚會遭受到打壓，是中國異議人士被廣泛打壓的事件之一，中共將會傳換逮捕和強迫失足，變成了對捍衛人權者的恐嚇模式。羅盛春等人今年1月在華盛頓白宮會見了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美方官員對被羈押的人的遭遇表示關切。1226案之後，許志永逃亡期間發表了勸退書，嚴厲批評習近平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及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危機處理無能，並且直言習近平先生請你讓位吧。劉建軍是廈門聚會參與者張信中的律師，談到因為廈門聚會受到牽連住的命運的時候，他對美國之音說，張忠信目前取保候審已經返家，但是被告知不得接受媒體的採訪。丁家喜、許志永、張忠信這些人非常勤奮，而並非為了個人的私利，否則他們賺幾百萬都是很簡單的事，他們有一種關心底層老百姓的情懷。丁家喜在一次法庭上面做了題為我要做一隻蝴蝶的最後陳述，他說為了推動官員財產公示，他們發了10万的傳單，製作了100多個橫幅，兩次上街，7000多個簽名。不過中國有官員財產公示概念的人不到100万，13亿人的千分之一都不到。丁家喜說他的行動微不足道，他亦都不後悔，這些是良心告訴他知他應該做的事，他要做一個有態度有聲音的中國公民，他要做一隻蝴蝶，蝴蝶不停地震動他的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談到丁家喜等公民運動人士以及廈門聚會的事件，劉建軍表示不知道他們被捕的真正原因，對情況了解也不是那麼清楚。他說他和丁家喜、許志永等都算是熟人，感覺這些人的境界都是很高的，無論是做人或是做一個公民，他們一直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放棄獨裁，允許老百姓參加國家的建設，推動憲政。如果只是因為參加過廈門聚會，主張國家和平轉型，走民主的憲政，給老百姓一定民主的權利，他覺得並沒有什麼問題，他們並沒有見不得人的野心，即使是有野心爭取選票亦都是光明正大的。劉建軍說他感覺中國的公檢法有時候亦都不是出於政績的需要，因為是其他怎樣的原因，他們現實之中小題大作是經常有的，而他覺得只要他們不是組織暴力的運動，僅僅是發發言批評批評下政府，批評國家領導人，應該容忍的，當局應該容忍一下的。以上是美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视察和墨西哥相连的边境墙，并且在竞选演说当中强调他的移民政策成就。这个星期特朗普政府暂停了某些发给外国人的临时工作签证，表示这样可以减缓因为疫情而产生的经济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发自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并且在位于亚利桑那州油马郡的一段边境墙上签名，藉此纪念特朗普政府所说的已经建造了322公里的西南边境墙。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是全世界最强大又全面性的边境墙的建筑体，运用了难以置信的科技，从感应器到录影镜头到其他的设备。特朗普政府打算在今年年底之前建造725公里的边境墙，根据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边境墙取代了现存的旧的栅栏的系统。同时在这个星期交咗的时候，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暂停某些工作签证直到今年的年底，包括提供给予某些专业领域，比如是科技业的 H1B 的签证。當局表示，這份命令將會幫助在疫情之下尋找工作的美國人，不過包括 亚马逊同谷歌在内的科技公司则是表示反对，这些公司每年是需要数以千计的高技能的外国劳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佩特库奇斯表示，已经在美国的劳工或者是无法轻易复制某些技能。他相信有种看法，就是每个科技业的员工都一样，但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技能，尤其是在譬如是人工智能这种尖端科技方面，你是没办法在报纸上面打一个广告就会有20个合格的人选跑出来申请。这份行政命令可能影响数以千计的外国劳工，包括大部分提供给非季节性农业劳工的 H2B 签证，以及是其他多种的提供给在美国境外而且是没有签证的人。移民律师阿马德说， J 签证包括互惠的外国交换学生、交换学者和研究人员，甚至是包括外国医生，还有 L 签证是提供给予企业执行官、经理人和拥有专业知识人员进行跳槽使用的。过去这个周末，特朗普总统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举行了是疫情开始之后的第一次的造势集会，最终参加人数比预期的少。在参访边境场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试图重振他的基本盘，强调他的关键竞选承诺在移民问题上面的强力立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佩特库奇斯表示，从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讲以及是政治学来讲来看，移民看上来对美国是不好，而对共和党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包括总统本人，相信这个是他们基本盘选民要的，所以试图给予他们这样东西。总统以学生支持特朗普的活动结束了亚利桑那州之后，他在活动上面进行了选举仪式的演说。特朗普总统说，激进的左派仇视他们的美国的历史，他们仇恨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仇恨美国骄傲身为美国人的任何事情，而他们是正确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并非因为他们而伟大，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的思维和意识形态而伟大。亚利桑那州传统上被视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安全地带，不过因为11月大选的结果如此难以预测，现时亦都成为选举的战场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在白宫的报道。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刚刚超过了 13%， 尽管近几个礼拜失业保险金的申请总体上有所下降，而且有些州已经重新开放经济活动，但是失业率仍然停留在创纪录的高点，导致生活困境，尤其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自华盛顿报道。
加里康奈尔三月初冒了风险，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开设自己的美发沙龙，他的生意经营了不到一个月，政府要求大众留在屋企里面以减缓冠状病毒传播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他们亦都被迫关店停业。现在在州政府放松限制之后，即使他可以在六月初重新开业，康奈尔要脱离经济困境还是言之过早。他说他拖欠房租两个半月了，他即欠电话费，他现在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了少数族裔带来不成比例的严重的伤害，资深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说，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比较高，而白人就相对比较低。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非洲裔美国人的企业遭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生意下降了 41%。 阿尔方索·卡罗斯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家酒吧的共同业主，酒吧在三月中旬关闭之后最近才重新开业。卡罗斯说，目前他们有这个特别的新冠病毒的现象，在经济上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影响深远，因为他们从来并没有克服危机的机制，在一个城镇的比较落后的地区做生意，一旦经济不景气，业主自然就要破产了。专家说，大流行病暴露了现有的种族不平等的差异， 全國城市聯盟主席馬克莫里亞爾說，非洲裔美國人的企業本來就比較規模小，資本額大體上比較少，現金和貨幣儲備比較少，因此在碰到大流行病的時候比較不容易渡過難關。而同時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全國的拉美裔失業率已經躍升到將近 18%，這些是所有群體當中最高的。食品銀行救濟的紐約居民安良佩雷斯說，他們沒有錢，他們沒有食物，他們來到這個地方領一些食物。失業的佛羅里達州的居民克羅迪亞阿力杭德拉盧哥說，從3月最後一日以來他並沒有任何的收入，他只是想捱得下去。雖然幾個州已經開始重新開放經濟活動，允許某些企業僱用更多的人，但是專家表示任何人都不好那麼期待有快速的反彈。資深經濟分析師馬克哈姆里克說，這些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他認為這些數字會繼續滾滾而出，顯示出失業人數基本上是處於不可思議的水平，民選官員將沒辦法不通過另一輪的立法。而同時開業的業主加爾里康萊爾說，目前需要的是耐力，他又說作為一個創業者你必須要有耐心，是的，你必須要有耐心和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塔博的報導。
这个星期佛罗里达州面临严峻形势，因为该州的新冠病例超过了10万，死亡人数超过3000，尽管案件激增，但是佛罗里达州仍然启动重新开放的第二阶段，亦即非必须要服务在减少一半容量的情况下营业，海滩仍然开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尼西莫娃发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报道。
皇家人群餐饮业业主阿里克斯·祖金拥有几间餐厅，在佛罗里达州一度是成功的餐饮企业。他曾经为婚礼和公司等大型活动提供服务，并且希望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的疫情袭击了美国。祖金说，餐饮业是热门的行业，一切都很了不起的。2020年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创纪录的一年，有很多的游客，啲人花钱在外面就餐，不在屋企里面做饭，成为新的趋势。现在的世界新冠疫情肆虐，早今的餐厅亦都得遵循法规，他们开放一半的容量，所有员工都戴上手套和口罩。他说顾客开始回来了，订购外卖，但是很多餐馆都关了门，所以幸存下来的餐馆目前的收入比他们应有的多一些，但是现在竞争减少了，他们每日对员工进行体温检查，要他们勤洗手、戴口罩、戴手套，并且经常更换。这家餐厅的顾客说，他们对逐步重新开放表示感谢。迈阿密居民利迪亚说，他不怕去餐馆，他更加怕这些地方歇业，他在家里面留得烦了，煮饭也都煮烦了。在6月中旬佛罗里达州新冠阳性病例开始增加的时候，地方当局认为这些同接受检测的人数增多有关。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6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但是流行病学家说，检测的增加并不是病例上升最可能的原因。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卡罗林·巴基说，他认为佛罗里达州病例的上升是一个真实的信号，这种流行病可能正是加剧，这种上升似乎是在5月底开始的，所以他预计到6月底就会看到这些最初的感染病例所导致的死亡。当局担心这些可能意味着佛罗里达州将会再次出现新一波的冠病病毒的感染。结果迈阿密大德园的卡洛斯吉梅内斯市长要求居民在室内和室外公共场合戴口罩，并且敦促大众保持社交距离。迈阿密大学商学院院长约翰·库尔奇说，经济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消费者的认知的当中，他认为佛罗里达州 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旅游业驱动的经济是佛州经济的重要组成的部分，要比那些在经济之中起到作用的产业无限期地关闭，这些对于佛州的当政者来说是很难以忍受的。目前所有正是在逐步放松它的严格限制措施的各个州都必须在经济复苏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项被认为非常困难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阿里西莫娃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报道。
新鲜的空气、较低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更加清洁的水，这个是三月中旬新冠病毒大流行冲击美国时环保人士乐见的积极变化。然而几个月的封锁都造成了在消费增加，而且更多垃圾随之而来，好像胶袋、发泡胶容器、面罩和手套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古兹发自华盛顿报道。
阿马拉威治通小心翼翼地检查泰国度假胜地芭提雅附近海湾的每一寸土地，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将塑料垃圾从水里面清除。威治通说，在新冠病毒之后，海里面恐怕会充满垃圾。本地的环保人士说，塑料垃圾四月增加了 50%， 其中 80% 是塑料食品容器、水樽、杯和一次性包装。当大流行病三月中旬袭击美国，在线购买的数量增加240%，数以百万计的塑料袋、包装材料、气雾剂、手套和面罩每日被送往全国各地，结果是城市里面充满大量塑料垃圾。华盛顿郊区卫生委员会成员林恩·里根斯说，就在2020年3、4月大流行的巅峰，单单在一个废水泵站，他们就看到湿巾增加了17吨，这个是跟去年三四月还未有大流行的时候比较。塑料袋的使用亦急剧增加，因为大流行病，有些州推迟执行对塑料袋的禁令，有些杂货店不再允许使用可重复用的袋，以免传播病毒。一些环保人士认为这些行动无济于事。最后塑料吸管组织的创办人杰基·鲁涅斯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所有材料当中，新冠病毒在塑料上存活最耐，因此这个同他们援引的依据实际上正好抵触。由于油价下跌，回收公司亦都在苦苦挣扎。 TerraCycle 公司的创办人汤姆·萨基说，回收业者要负担收集垃圾并加以处理的成本，然后他们出售这些回收完成的材料，价格是根据石油价格而定。因此当油价下跌，很多回收业者无法竞争。环保人士说，每年大约有800万吨的塑料最终进入海洋。专家表示，未来十年塑料产量可能增长 40%， 由于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回收，因此前景令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古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